担心约瑟会报复他们呢？原来约瑟在战袍排行第十一，在十二个兄弟里头，他是爸爸最疼爱的那一个，有漂亮的衣服，只有约瑟有份，所以呢，哥哥们呢很妒忌他。再加上约瑟呢有意无意的常常在爸爸面前打小报告，所以哥哥们很不喜欢他，很讨厌他。有一次，他们兄弟们一起在郊外旷野的地方，他们的哥哥们就想，就不如趁着那个时候把他杀了。大哥不忍心，就把他丢到井里头。后来呢，就把他卖给一个商人，带到埃及去了。他们心里头想，啊，从此以后不需要再看到这个眼中钉。约瑟在埃及里头，几经波折，从一个奴隶的身份摇身一变，变成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十三年过去以后，约瑟的哥哥们因为迦南地饥荒的缘故，他们就来到埃及里头来投靠埃及。他们想都没有想到，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十三年前他们要害死的弟弟。这个世界轮流转，那时候他们害怕的不得了，他们就讲出了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句话，他们怕约瑟为了他们以前所做的事情来报仇。但是出乎意外，约瑟不但仅没有准备要害他，反而还主动 offer 说，我要养活你们，来养活你们的债。看看第二十一节约瑟怎么说。二十一节，约瑟安慰他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就是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会养活你们跟你们的妇人。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约瑟不单纯没有想到要报仇，约瑟反而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那我们广东人有句话说，仇人见面分外脸红，我不知道普通话有没有这句类似这样的话。那以前你这样对待我，树要害死我，现在我有机会了，轮到我来害你了。但约瑟没有这样做法，他没有想到要报仇。那是什么令到约瑟能够这样子以恩慈来对待那些曾经以前要置他于死地的哥哥们？不去报仇已经很大量了，现在还主动的说要照顾他们，养活他们跟他们全家的人，是什么令到约瑟能够这样子 以恩慈来对待伤害他的哥哥们？他约瑟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神祷告说，求神赦免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的人一样，约瑟原谅了他的哥哥。是什么令到约瑟能够原谅他的哥哥呢？如果我们留意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两件事情令到约瑟能够这样恩慈原谅得罪他的哥哥。我们会看到，第一呢，约瑟他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美好的计划。约瑟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美好的计划。第二，我们会看到约瑟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明白他是人，他不是神。我们就来看第一点，约瑟相信神在每件事情背后都有美好的计划。我们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约瑟这样说，哥哥们害怕嘛，怕约瑟要报仇，看看约瑟怎么回答他的哥哥。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容易，约瑟在这里并没有对哥哥说，哎呀，没事没事，以前是个误会，哎呀，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年轻不懂事情，没事的，不要介怀。没有呢，弟兄姐妹，约瑟在confront他的哥哥，他说，你们以前的意思是要害我， 他指出你们以前所做的事情是错的，弟兄姐妹，做一个有恩慈的人，或者说去原谅一个得罪伤害过我们的人，并不等于我们把对方所做的错事不当作是一件错的事情，只是说我们不再去追究。一个有恩慈的人，以恩慈待的人，并不是一个是非对错不分的人，而是一个不再去追究那个错事而已。那为什么约瑟不再去追究哥哥的错呢？留意约瑟怎么说，再看第二十节，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从这节圣经中，我们看到约瑟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的计划，就算他哥哥的意思是不好的，但神在这个不好的事情背后都有神美好的计划在当中。我们看到约瑟相信一切事情只有神允许才会发生的，如果神允许发生的话，那个事情必定有他的目的在当中。虽然照眼看来好像很不合情理，虽然觉得很难接受，但最后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有没有看到，约瑟相信每件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美好的计划，他相信神所允许发生的事情一定都有他的美意在里头，他相信神在每一个事情背后有好的计划。这一点在前面第四十五章，在约瑟跟他的哥哥第一次碰面的时候看得也更加的清楚。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看看，留意约瑟怎么对他哥哥说。他跟哥哥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幼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存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同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留意约瑟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说：“是神安排他来的，不是哥哥把他卖来的。虽然事情看来是哥哥要害他，要把他卖去埃及了，其实他说是神在背后工作，是神差他来的。”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看到，约瑟深深的相信每一件事情的背后神都有美好的计划。弟兄姐妹，当你被人得罪的时候，当你受伤害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降低你的品格，把自己变成他对方一样，你可以选择以牙还牙，以恶报恶，但你可以选择相信神有他的计划，也可以选择好像约瑟一样，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手上的瓦器，我们的神手上的陶器，陶器是需要那个窑匠用火来烧才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别人对我们的得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都是神手上用来烧我们陶我们的那些的火柴。每一句得罪我们的话，每一个藐视的眼神，每一句背后批评重伤的话每一个有刺的，每一句有刺的话，都是神手上的工具，神手上的火柴来烧我们，把我们烧得更好，成为神手上更好的一个器皿，能够荣耀神，能够对我们有好处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大家有没有放过风筝？风筝我没放过，但我看过人家去放风筝，我看他们放风筝，风筝在天上在飞啊，但是那个放风筝的人呢，时不时会扯那条风筝的线的嘞， 我一看飞得好，就请了他的线，我就奇怪，飞得好好的地方，请到线，请到他风筝的线，不是把那个风筝解下来吗？于是我就请教那个放风筝的，为什么好好的你去请那条线呢？他说，如果看那个风筝飞得好像不是太顺，或者说你想飞得更高，你就把它解下来，把它当头线请，这样你往下拉的压力啊，就会令那个风筝飞得更好，飞得更高。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神也会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被人得罪，被人伤害，神就是时不时要用这些往下扯的这个压力，让我们可以飞得更高，让我们的品格可以更高，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变得更成熟。弟兄姐妹，约瑟能够饶恕他的哥哥，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约瑟深深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美好的计划，有他的目的。约瑟把目光放在神所要成就的事情上面，约瑟没有把他的目光放在过去他的哥哥怎么去害他那个事情上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过去所成就的事，或者说神将来所要成就的美事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成为一个活得像耶稣基督，能够以恩慈待人，原来得罪我们的人。但我们把焦点放在对方过去对我们的伤害，或者在猜想他目前想要怎么来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苦、很难过、很难受的一个人。这是一把刀，如果有人用这把刀来刺我一下，会觉得很痛，但我不一定会死，那不一定刺到要害。但如果那人走了以后，我就把那把刀拔出来看，哎呀，他居然用这么钝的一把刀来刺我，哎，好痛。然后过多阵子要拿出来看，哎呀，他好没良心啊，好残忍啊，刺一下，好痛。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人家刺我一刀，我不一定会死啊，但我却自己不断的刺了我好。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人家对我们伤害，就像这把刀刺过来一样，我们当时很痛很难过，但这把刀不会置我们于死地，不会叫我们对人对神的灰心，不会叫我们离开教会。但是如果我们反复不断的去思想对方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反复不断地去跟别人来讲对方怎么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用这把刀重新拔出来再看，哎呀，他好残忍，我对他那么好，他这样子对待我，哎呀，很痛。然后就跟欧弟兄有没有看到他这样子对我，又痛又痛。然后给宋雪姐妹有没有看到他这样子对我，好痛。结果怎么样？结果我把自己刺死，结果我的伤口越来越多，越来越痛。结果我对神对人就失去了信心。结果我可能不再去教会，不再服侍，不要再跟人在一起。请问你身上还有一把刀吗？来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就插回去，不要再这样做了，把这把刀丢掉。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以前有一个叫黑白片的时候，有一个戏剧的演员，这叫 Charles Chaplin， 认识这个人吗？听过这个人吗？这个卓别林呢，有一次他在那个跟他的那个观众听众讲了一个很好很那个笑话，大家引起哄堂大笑，大家笑得不得了。于是呢，他就再来一些重复再讲刚才讲的那个笑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只有两三人在笑。那出乎意外，他跟着也就把刚才所讲的笑话再重复再讲第三遍，结果怎么样？结果一个人都没有笑。在那时候，那个卓别林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能够一次又一次的为同一个笑话开怀大笑，那你为什么又为了同一件伤心的事情一次的又一次的来哭泣呢？又为什么也为了同一件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生气呢？就这样，也许那个曾经伤害你的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一个你信任的好朋友，是你的闺蜜，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能是你的亲兄弟姐妹，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甚至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可能是去年，也可能刚刚发生不久。但是那件事情你很伤心很难过，你可以在这个情况里头，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的时不时去思想对想到回想对方对你的伤害，时不时的继续用这把刀来刺激你，你可以选择把那个事情交给神，你可以选择把这把刀交给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人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得罪，或者他将来对我们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很苦、很可怜的人。但我们再把焦点放在神过去所成就的美事，放在神将来所成就的好美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神的恩典、有神的能力，活出基督以恩慈怜悯来原谅得罪我们。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如果不是神许可的话，事情不会发生的。既然是神许可的话，必定有他的美意在背后，你相信吗？约瑟却深深的相信神在那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的计划，所以他不追究他的哥哥，他相信哥哥所做的恶事是成为神可以用来成为他的工具来祝福他们，所以他不计较以前对他的伤害。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约瑟除了相信神在每件事情背后有他的美意、有他的计划以外，约瑟还有另外因素，就是令到约瑟会这样子来原谅他的哥哥，就是约瑟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是人，他不是神。约瑟很清楚知道他的身份。我们看看第十九节，他怎么说？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由于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人，他不是神。那可能你不会。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人不是神啊，那这跟报仇以恩慈原谅得罪我们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因为神讲明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是新约里头一句的话，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保罗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深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很容易误会的这个圣经，以为这段圣经呢是教导我们被人欺负、受欺压的时候，我们的向神祷告，求神为我们报仇，求神来为我们主持公道啊，来我们出一口气，就好像我们看包青天一样。那个妇人的丈夫被箭害死了，她就跑去关衙门那边大敲那个堂鼓啊，大人呐 啊为我伸冤呐、啊！弟兄姐妹，当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时候，圣经并不是教导我们上天祷告说：神啊，某某人伤害我，你要为我出一口气，你要为我对付他。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不是叫我们找神来替我们出一口气，替我们去报仇的。自己打不过就请师父来出马，神不是这样的意思。深渊那个字就是 报复的意思。所以这节圣经可以放，把它翻译成这样子，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报复，不要自己去讨公道，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报复的行动是属于我的，报复的行动是属于我的，我自然会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的。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愤愤不平的要想怎么去出一口气，怎么去报复，因为报复的行动是属于神的，神会报应每一个人所行的事情。如果我们去做去报仇，我们心里怀恨要出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只有神才有资格去做的事情。当我们去报复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去原谅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就是把自己变成当作是神，自己要去来去报应对方。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抢夺了神的身份，是得罪神的，是得罪神的。约瑟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约瑟明白他只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明白到报应的特权是在神的身上，不在他自己手上。虽然他现在是宰相，但是他明白到他不能够用神给他的恩典成为宰相这个特权以共报世仇，来向各个门来报仇。他知道只有神才能够去做报应，他知道只有神的报应才是最公义的，只有神才有这个去报应人所做的恶事。世人的恩怨我们应该以饶恕原谅来化解。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得罪过人，伤害过人，我们就需要得到对方的原谅，得到对方的饶恕。同样的，就让我们有怜悯饶恕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人。约瑟明白他自己没有资格去报仇，去追究哥哥所做的恶事，就神才有这个资格。所以他说，我岂能代替神。于是他对哥哥讲这番话，意思就是说，哥哥们，我只有资格去饶恕你们，我没有资格去追究你们，我把你们过去做的恶事交给神，神要神来决定，神要怎么做，他要不报应是神的来决定，我把这个交给神，我不再追求你们。我们看电影有看过，有个人的太太被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害死，这丈夫就把对方告法庭那边去。但那个有权有势很明显有钱，他买的就请那些大律师来替他辩护，而且甚至收买那些犯人。结果那个有权有势的人没有被判罪，于是那个受害者就愤愤不平，要 take the law into his own hand。 他觉得不公平，他自己去找公道，去讨要公道，他去买一支手枪把对方杀死了。弟兄姐妹，当我们不肯去原谅一个伤害过我们、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刚才那个电影那个人 ，take the law into our own hands。我们信不过神是公平的，我们信不过神是公义的，我们信不过神会去做事情的。我们要自己来解决，我们要自己去追究，我们把自己变成神了。神要求我们以恩慈待人，彼此饶恕。神要求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听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不单止自己不会受亏损，而且也不会便宜了对方。弟兄姐妹，当我们不肯原谅对方，心中怀恨的时候，不论我们是以咒诅来报仇，在心中怀恨来背后讲他的话来报仇，我们就是把自己当成神，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今天的世界鼓吹的就是我们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你不为自己争一口气，自己不去为自己出一口气，没人会为你主持公道。电影是这样教导我们，武侠片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这是世界的观念， 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跟从的不是这个世界走，我们要跟从神来走。弟兄姐妹啊，去原谅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并不容易，但只要我们愿意，神会给我们能力去原谅对方。如果我们不愿意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以恩慈对待的话，教会就不会再给人有一种爱，有一种家的感觉，教会也不再是教会了。如果你不愿意去原谅你的配偶，你不愿意去原谅那个曾经伤害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孩子、你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你的女婿、你的媳妇，如果你不愿意去原谅的话，你的家，你不会再成为一个家了。弟兄姐妹，神掌管一切，神仍然活着。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让神做神，让我们人做人，让我们用信心活出基督，以恩慈原谅得罪我们的人，以恩慈来原谅曾经伤害过我们的家人、同事，任何伤害我们的。今天我们看见约瑟之所以能够饶恕曾经数月害死他的哥哥们，甚至答应说我要叫供养你们跟你的家人，并不是因为约瑟有很大的爱心。我们今天看到约瑟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美好的计划。而我们就看到约瑟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明白他是人，他不是神，所以他把追究哥哥的恶的事情交托给神。如果神要报应的话，那是神的事情，他自己不再去报仇。请问你对神有这个信心？认识没？只有神才有资格去报应人所行的恶。你愿意以恩慈去原谅那会曾经得罪你、伤害你、叫你失望的人？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神过去所成就的事，或将来所要成就的美事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一个像耶稣基督满有恩慈的怜悯的人。但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过去对方对我的伤害，或者他准备要做的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很苦、很可怜的人。起来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直接父神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所以你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顶撞你的时候，你就原谅我们、赦免我们。你就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死、复活、拯救我们。主啊，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以爱来彼此相爱，以怜悯来彼此怜悯。主，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深深的相信你在每件事情背后都有你美好的计划，帮助我们活出爱，活出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